在世上总有天看见，满夜灿烂繁星闪，与主同行，关切人群，成就各救大能赐福音万世。
恩与同路人，
恩与同路人，
欢迎收听恩与同路人，我是 Selina。从媒体里面我们都知道，在东南亚好像泰国、缅甸、柬埔寨等等地区，有很多网络诈骗、贩卖人口之类的案件。原来这些事已经不是这几年才发生，其实之前已经存在。今天呢，我们就请到在柬埔寨的何明恩和卢杰香和我们分享当地的情况。第一位和我们分享的嘉宾何明恩，是在柬埔寨一个本地大学生的宿舍里面服务。另外何明恩也会分享到他自己个人从这件事里面体会到什么，一起听一
下。我在柬埔寨其实就已经进入第五年的服侍，很感谢主让我在当中有很多学习，真的也都看到不同的文化、环境等等。其实我现在主要服侍就是柬埔寨本地人的大学生宿舍事工。这个事工呢，主要就是提供一些在乡下来金边读书的学生一个住的地方啦，我们是免费给他住啦，同埋我都会提供一些伙食津贴给他。当然啦，那个入住条件呢，就是会需要去参加我们的聚会啦、查经班等等。我们希望可以透过给学生的住宿，能够将福音带给他们。其實在過去這幾年間，我們都有是五個學生在住了宿舍之後信主的，很感謝主，也都是讓我們在當中跟他們建立了有關係，他們知道我們很關心他、很愛他、為他付出這樣。所以呢，在做這個事工其實給到我自己是很大的滿足感，就是我們看到神不斷地在當中帶領去幫助我們。其實呢，講回現在柬埔寨現時的情況呢，就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網絡詐騙在柬埔寨這個國家出現呢？成為了是一個是一個罪惡的溫床呢。講回呢，因為中國其實是已經是管理各方面已經做得很好的，即是說呢，如果罪犯想在中國 生存並不是那麼容易，所以變相呢就將這些罪犯呢就是帶到東南亞的地方，因為這裡是比較自由啦，所以呢很多都是可能在中國犯了罪就過來這邊這樣。所以呢這個網絡詐騙呢就應運而生了。我想特別去提一下西港，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這個地方。西港這個原名呢就是西哈魯克港，就是它是一個西哈魯克親王的名字，個名字來命名的，現在就叫西港。它就位於柬埔寨的西南邊，它是位於西南邊。它原本是一個漁港，是一個很漂亮、很淳朴、風景很美麗，是一個度假勝地來的。即我聽回一些在柬埔寨來得久的宣教士去告訴我，他以前是很漂亮的。但當我其實幾年前去的時候呢，都差了一些了。現在就更嚴重了，因為曾經何時一個這麼漂亮的地方，現在成為一個罪惡的溫床。他大概呢就距離金邊是200多公里左右，也都是中國一帶一路的計劃的重點之一來的。當中有很多房地產、賭場、各方面的旅遊業去投資的，所以他們曾經希望可以打造成為一個中國的深圳樣，希望根據2019年的統計呢，已經是有80,000多中國人在那邊做生意、打工等等的了。咁同當地嘅柬埔寨人嘅人數嘅數目其實差唔多啦，已經。與此同時咧，亦都吸引咗好多犯罪嘅人咧，去到嗰邊去活動啦嚇。咁啊，進行好多啲可能係賣淫啊，或者係綁架、販毒等等，即係唔同嘅勾當咁樣。我曾經睇過一篇外國嘅雜誌報導啦，佢講一個27歲的柬埔寨人， 去跟記者去講他的任務呢，在這些網絡詐騙裏面呢，就是擔任什麼角色呢？他就是負責去開拓那些歐洲的市場，他有四個不同的手機，每個手機呢都有用不同的帳號的，但是他都會用同一個靚女的頭像呢 去做這個帳號。他就是負責呢做一些協調的工作啦，跟一些網上情緣啦，建立一些網上情緣啦，咁咧就藉此咧嚟到呃嗰啲人咧去投資咁樣樣。佢哋嘅目的最終咧就係要喺嗰啲受害者嘅身上去攞到佢嘅錢財啊，剝奪佢嘅錢財啊，咁啊希望佢哋透過同佢建立咗一啲網戀啊等等咁樣嚟到係發財咁樣樣嘅。咁呢啲咧，佢哋就係所講嘅殺豬盤啊！即係就利用呢啲方法。咁而佢哋嘅生意咧，就係同菲律賓啦、去老撾啦，咁跟住柬埔寨一路去到緬甸嘅。咁而西港好不幸咧，就係成為一個網絡詐騙國家嘅首都啦。咁其實咧，呢個受害人咧，唔單止係一啲被騙嘅人嘅。其實他們的員工呢都是其中的受害者。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很多呢，即在之前呢，大部分的員工呢都是來自中國，他們會用不同的方法，很高薪厚職地去吸引那些人可以來到柬埔寨做事。那很多呢又是經過朋友介紹的，或者鄉里介紹等等這樣，即甚至去到一些很偏遠的農村呢，他們都去招入的。所以呢，他是招攬了很多在中國來的一批工人這樣。當他們來到之後呢，發覺跟他之前所答應他的那些是完全兩回事來的。他就會被困在一個很大間屋裡面，他們據說呢就是要每天工作是11、12個小時，而所得到的報酬呢也都不是他所說那麼多。但是要做呢，全部都是一些呃人的工作来的，你怎样去呃人去投资啊，用一些假象去告诉他，这个是可以赚钱的机会，而藉此最后呢，那些受害人就会将所有的金钱都会没了为止了，这样。所以呢，他们呢都是做一些不法的勾当来的。我们这里看到呢，其实呢，即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呢，真的什麼事都做得出的，即做事真的可以很無底線。所以為什麼我們最後呢，我們要回去呢，我們真的要更多去認識我們這位真神，去幫助我們真的要注意我們的行事為人必須要與我們的蒙召的人相稱。特別是在這件事上面，即我們看到一個很重要 的重點，就是呢，我们知道呢，我们不要存着一个贪念，即我们要明白到真的没有那么大只蛤乸随街跳，是不是？即 你付出多少，你就得到多少，所以我们更加要去脚踏实地去安分守己去做人。即这个是当我们如果没有这个贪念，其实我们受骗的机会就会减少了。第二呢，我们要去认识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要提防一些不明来历的，或者是有不良動機的，我們要去更加仔細去多些聽客觀的意見。我們可以跟家人商量，我們可以跟朋友，可以跟專業人士去提取一些意見，讓我們做一些比較正確的決定。第三，我們就不要單獨行動，因為如果單獨行動是很危險的。基本上我在現在我在主要在金邊駐守，我很少出夜街的，如果出夜街都會有其他人一起，或者有同工一起這樣去，就不會單獨行動了。因為曾經都試過聽過有個姊妹 去某個地方去旅行，比較偏僻去踩單車，跟她的朋友相隔一段距離，結果就是被一個最後判定為精神有問題的人就是斬了幾刀。所以真的很有時候很多事是很難預計的，所以我們自己要小心一點。亦都是試過我們真的 我哋知道即係隨時都會有一啲我哋唔知道嘅事會發生嘅嚇。咁第四咧，我哋就係要明白到喺箴言所講，敬畏耶和華係智慧嘅開端，認識智勝者便是聰明。即係我哋點樣可以得到更多嘅智慧咧？其實歸根究底，我要翻去就係話，我要認識我呢位神，因為我哋嘅智慧係從佢而嚟嘅。我哋先知道究竟我哋嘅判斷能力啊，我哋嘅所做嘅一切咧，都能夠從佢而嚟得到嘅智慧，去做一個正確嘅決定。咁所以真係我喺度亦都係同聽眾朋友講啦，即係如果你今日你仲未認識耶穌嘅，你一定要快啲去認識耶穌。因為末日已經到啦嘛，係咪？我哋唔知道我仲有幾多時間嘅，好多人嘅家庭都受到影響，好多人嘅經濟都受到影響。我哋更加要把握機會，我哋更加知道我哋唔係話聽日嘅生命喺掌握喺我嘅手中，我哋一切都係掌握喺神嘅手中。我哋更加需要係把握機會去認識呢位真神，去知道佢嘅信實，佢點樣帶嚟，讓我哋帶來生命嘅改變。好似我自己咁啦，我哋喺我喺柬埔寨服侍咁多年啦，俾我知道真系我唔系靠住自己喺度做嘢嘅，系神一直系帮我带领我。咁讲一个好新鲜嘅例子咧，就系我哋最近准备揾宿舍啦，我哋准备搬就同大学生宿舍，另外揾一个教会嘅地方，两间屋黐埋一齐。咁其實唔係咁容易揾喎，因為兩間屋黐埋一齊，你係真係機緣巧合嘅。我哋同工曾經睇過幾間，都覺得唔係好啱。一係咧就係間屋太細啦，房間太細啦，或者比較舊啦嚇，嗰個空氣唔係咁流通啦等等。咁最後咧就俾佢揾到一間咧，就係好靚下嘅，啱啱新裝修。地面咧就係全部打通曬嘅，即係話咧係可以做一個教會崇拜嘅地方，係好合適嘅。咁有九間房，咁呢個真係比我哋想象中更好嘅一個地方嚟嘅。咁但係當然啦，啱啱新裝修同房東開出嘅條件都高嘅嚇，即係比市價高一啲啦嚇，即係嗰個租金啦啊。咁於是咧，我哋就同佢講。咁但係初頭佢都唔肯減價嘅，即係減少少，係咁依減$50。咁我哋就話：如果係咁，我哋冇辦法啦，我哋繼續去揾啦。咁可能呢個唔係神預備嘅啦。咁嗰班學生咧，有大部分都未信主嘅。咁佢哋好中意呢間屋，佢哋好希望喺間屋住。咁於是你每日就搏命咁祈禱，同老師一齊搏命咁祈禱，求神為佢哋開路，俾佢可以住到呢間屋。咁隔咗一段時間咧，當我哋去準備放棄啦，咁個屋主咧就透過嗰個中介揾個老師就話咧，而家房東願意減到去你想要求個價錢，不過就一年合約。咁我就話一年合約唔得喎，咁一年合約之後你再加價，或者你唔租俾我，咁我要揾地方搬又唔可以啦嘛。咁於是咧，我哋話兩年合約都係呢個價錢咁樣。咁跟住，我成日都同嗰個老師，我哋嘅同工講，我哋真係要去仰望神。如果我哋願意付出個高嘅價錢去租呢間屋，係完全冇問題，一定租到嘅。但係呢個係咪神嘅供應？係咪神嘅祝福咧？即係你喺用個正常價，根本你就唔係依靠神啊嘛。但係如果你用一個低於市價，然之後你可以租到呢間屋，又可以完全符合到你個條件，這個一定係出於神嘅。咁於是咧，初頭我的同工都係有啲心急嘅，即係希望我可以提高啲嘅價錢。我話唔得，一定係呢個價錢咁樣。咁於是佢唯一做就係祈禱啦，祈禱啦，祈禱啦，每日就係祈禱。咁最後咧，神啊，即係應允咗我哋嘅祈禱啊，真係俾到我哋兩年嘅合約，再加上我哋要求呢個租價。啊，真係好開心啦！我相信咧，呢班學生喺今次都係大大去經歷神，佢知道神呢位係好信實嘅神嚟嘅，即係佢聽我哋祈禱嘅，即係佢會為我哋開路嘅。只要我哋係專心仰望佢，奇蹟就會發生。咁啊，好感恩咯！即係我覺得係凡事神都有早有安排嘅。咁另外一個經文咧，喺馬太福音24:12啦，就係講到只因不法嘅事增多，許多人嘅愛心才漸漸冷淡了。 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咁睇到即系话喺末世当中咧，即系其实一啲不法嘅事真系不停咁出现嘅，一啲我哋冇想过嘅罪案都会发生嘅吓。咁亦都睇到喎，真系喺当中咧，虽然话系有啲民间嘅团体去帮助一啲可能被救出嘅人啦、受害者啦吓咁样，咁但系又睇到一啲负面嘅新闻，又讲呢啲救助佢嘅人当中咧，亦都为佢个人利益而愿意咁样做嘅。咁所以睇翻啦，即系话咧，如果我哋唔系去相信神啦，我哋真系唔知道究竟呢个人佢愿意帮我哋嘅动机系乜嘢。咁所以咧，点解我哋成日都话，如果在两者之间有得选择，我们都是愿意相信弟兄姊妹，因为弟兄姊妹如果真的相信神，我们真的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是会不再一样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我们所做的事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去让人更多去认识我们这位耶稣，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呢，其实一个好的基督徒呢，是会带出一个好的反应，给其他人看到我们背后的耶稣，这个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的目的。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他啦。我在这里都是很衷心的希望听众朋友真的可以去更多认识我们这位三一真神，因为他这位神是可以帮助我们生命去改变，不单止我们将来有永生，我们今生就已经可以把握到这个好处，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喜乐的人生。虽然说我现在是处身在柬埔寨，可能在外人眼中好像很危险，好像都挺让人害怕，发生很多命案，又说西港随时会当街抢人这样，但是我自己又不是很害怕的，真的我又觉得 OK 的，我又不是觉得 很恐怖，即我会自己很小心啦，当然，但我不会说怕到一步都不行，我仍然都是做我该做的，即正如在疫情当中我都是的，我没有停止出去做探访或者跟弟兄姊妹私下联络，因为我觉得一切都出于神，只要我是做他所喜悦的事，他一定会帮助我，一定会保守我，所以我就不是很怕的。即其实我的命都是给我的，是不是？我有几多年日一早都预定了，所以我就不会太担心这件事，我只是做好我的工作，下一步的计划可以是更好去服侍。其实呢，我们自己本身今次网络诈骗的事件影响是切身感受呢，就是我现在跟中国团队的牧师我们的同学一起合作，在两年前呢他就回了中国，跟住咧又發生一啲網絡詐騙嘅行為，咁中國政府已經知道曬噶啦，咁所以佢亦都係賣曬新聞，咁啊叫啲人要小心啊，唔好隨便去輕信人啊，如果你睇到一啲咩廣告啊，你一定要小心，唔可以隨便去。佢甚至乎有啲人買咗機票咧，佢都勸返，即係叫佢翻返屋企，唔好去嗰笪地方咁樣。特別係如果係知道去柬埔寨就更加難，可以咁講。過去那個practice 就是那些在柬埔寨打工的人呢，他們會是一年回去中國一次探親啊，或者是跟家庭團聚等等，但 是因為這個情況出現呢，大家都不敢走，所以呢真的一是呢就是那些是完全撤離啦，即是可能生意做不成啊，或者是虧損很多那些就沒辦法啦，要走啦，但如果仍然有生意做緊那些呢，基本上都走不到了這樣。咁我亦都求神咧，可以繼續去為我哋開路啦。希望牧師可以早日翻到嚟，咁我哋繼續去同工咯嚇。住得喺金邊嘅人咧，嗰個條件咧都係比較好嘅。咁反為住喺鄉下咧，真係可以好窮嘅，即係可能係家徒四壁啊，即係著啲衫亦都會好舊啊咁樣，即係佢哋個物質各方面都係好缺乏嘅。即係反為我哋希望可以喺物資供應上真正去幫到一些有需要的人，即是可以解決一些他們生活上的問題，藉此就可以將福音帶給他們。因為我們都最近我聽到一個 同工講咧，去同另一個牧師去到唔同嘅鄉下去傳福音，基本上每日都有人信耶穌，所以佢就好喜樂、好開心、好興奮，因為每日出去咧就可以收割到，咁佢就翻嚟話翻我聽呢個消息。咁所以我覺得咧，其實福音工作咧，即係要多啲去啲偏遠啊、窮啲嘅地方啦，即係範圍佢哋嘅需要會重大，即係得佢哋得到嘅幫助亦都會更有效咯。我覺得嚇，即係能夠有機會去柬埔寨服侍咧，真係好感恩啊！即係我覺得係神俾機會我去擴闊我嘅眼光，俾我睇到更多嘅嘢。即係透過喺服侍當中，我係學識咗忍耐啦。學識咗去點樣去包容啦，可能有啲弟兄姊妹都聽過啦。其實柬埔寨過去嘅紅公面事件咧，係好多人死咗啦，係咪？咁所以咧，佢哋係一個屬靈爭戰好勁嘅地方嚟嘅嚇，即係係好強嘅。咁所以咧，即係好多時候人事嘅問題咧，就最多發生喺合作當中嘅嚇。好多時候都因為人事問題沒辦法只去相處而要離開，所以神給到我在最初兩年就可以在一間教會服侍，真的學習了很多忍耐的功課，就是幫助我去認識到其實人真的有很多缺陷的，好像我自己這樣，就是原本我是很沒有耐性，還有脾氣都不是那麼容易控制的人，即是說可能我不喜歡呢，我就會跟你說，即是我一個很坦白的人就會告訴你這樣，如果你很坦白的話可能就引起矛盾，但是神就用這兩年來磨練我，去幫助我去不停地成長，去明白到即是我們人，即是每個人都有缺點的，所以在當中呢我是有很大的領受。咁你話人當然係有高潮有低潮噶啦，係咪？情緒一定會有起伏噶啦。咁我覺得就係、是，我覺得恩典係大過一切咯。即係神嘅恩典係足夠去彌補曬我所面對嘅空虛啊、寂寞等等。咁特別係睇到一啲學生，即係慢慢去學識咗一啲做人處事嘅好行為啊，或者係睇到佢哋嘅生命嘅改變啊，睇到佢哋有受教嘅心啊，咁我哋就會好開心。我哋都希望透過去教呢班學生，俾佢成為國家將來嘅動力，對社會一個嘅幫助。咁所以即係期望有更多嘅同工啦，嚟短宣又好啦，長宣又好，更多參與去呢個宣教。去將耶穌的福音繼續去講傳。
人生計算年前步步尋覓出路，像轉了再轉圈怎計算，難透徹了解步步迷亂又像顛倒，誰會看透了解情告訴孤獨迷路，需苦恼与挫折，通通有主知道。困倦流泪，他紧拥抱，永不舍不弃。无论和困快乐，由他托带，丰足恩典给予我。
正如何明恩所说，基督信仰是人生命里面是很重要的，它可以改变人的心思意念，以致到我们不会堕入这些骗局，也不会成为欺骗别人的人。第二位跟我们分享的嘉宾就是在柬埔寨已经二十几年的卢杰香，他跟我们分享到柬埔寨的变化，特别是西克鲁克港，即是简称的西港的变化。原因包括社會方面，同時亦都係我哋人自己心靈嘅方面。而詐騙事件受到國際關注嘅時候，而家社會包括政府都開始積極咁樣打擊罪惡，但係咁樣對當地亦都有唔同嘅影響嘅。我哋而家就聽下盧傑香嘅分享啦。
相信最近大家都睇到柬埔寨好多驚心動魄。即是好似人间地狱般嘅人口贩卖嘅新闻， 講實在說話，我是很少打開這些新聞、或者是視頻來到去、收聽或者是去看，因為實在是太過鮮血淋漓，觸目驚心。我在柬埔寨宣教算起來都有22年，過去亦都經歷過紅高棉結束、這個內戰、後的、一些的內亂啦。雖然那個時候的柬埔寨人呢，他們可以拿著支槍在大街上大搖大擺，因為那個時候都未曾有這個的槍支管制的條例，所以呢很多時候都聽到是、來自不同地方的一些的槍聲、但是從來都未好像今日咁亂嘅一個嘅柬埔寨，好難去解釋，亦都係好難去接受。咁其中最令人觸目驚心嘅係莫過於係西克魯克講嘅血奴詐騙案啦，或者係電信詐騙啦。咁其實西克魯克講原來係一個好美麗嘅海港漁村啦。所以呢佢亦都係成為柬埔寨國內比較重要嘅一個嘅旅遊城市。咁因此呢西克魯克港呢亦都係好多中國人好熱衷於去嗰度嚟到投資嘅一個地方。咁有大量嘅中國飯店啦、旅館啦、一啲嘅商店啦，是開設在西克魯克港。根據來自維基解密網站的數據，在2019年大約有80,000的中國人是在西克魯克港。這個的數字呢是跟當地的柬埔寨人的數目是差不多的。當地呢還設有一個中國的經濟特區，很多中資的那些的企業啦，是在那裡投資啦，投資房地產、旅遊業，亦都是投資賭場。所以在西克魯克港呢，是中國人最為密集的地方之一。當時很多人都看到就是西克魯克港是有很多的商機，但是對於我在那裡來到去觀察、深入的來到去了解的時候，我發現這個的地方就好像是舊約當中的所多瑪、俄摩拉一樣，是一個真的令人墮落、令人瘋狂的、一個的地方。就是看到的就是賭場林立，看到的人在那裡是醉生夢死。當時我亦都係有機會係認識到呢啲嘅管理階層嘅員工。咁喺佢哋嘅安排底下咧，咁我哋就入到呢一個嘅賭場員工嘅宿舍生活區，即係喺當中去了解佢哋嘅需要，了解佢哋嘅孤單。這個是在疫情之前發生的事情。當時我們都計劃是在他們當中來到開設這個的福音查經班，希望是藉著我們的關懷、祈禱神的話語，是將這些在賭場裡面工作的人，是將他們帶回去神 的身邊，是讓他們的人生是有一個重生的機會。當面臨這個的疫情的時候呢，我們只能夠暫時的是放下這個計劃。疫情之前，雖然很多國內的親戚朋友他們都問我是不是來柬埔寨發展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但我就不斷的來到去阻止他們，因為在柬埔寨投資的確是這個水太深了，亦都是太俗了， 你根本上是落到去的時候都不知道是在哪個時候就忽然之間消失。雖然我不是一個做生意的人，我真的看到這個地方已經是很不正常。為什麼呢？因為在2018年、2019年那些的地價真的可以說是瘋狂地上漲。當時我們在西克魯克港是有一間的國際學校，有幼稚園和小學，我們在那裡是專門是做一些貧窮家庭的兒童的工作，亦都有不少的學生的家長是因為我們在那裡開辦學校而信了主。但是在2019年學校的這個的場所，這一間屋就被一個的華人呢是用高出十倍的價錢的租金來到去就是租這個的地方。咁所以呢就房東就即係見你就忙意啦，咁就即係忽然之間就係中斷咗即係同我哋嘅合約。本來我哋仲有係三年嘅合約嘅，但係呢個房東佢就中斷咗呢個合約，就即係逼住我哋要搬出去。咁因為我哋亦都冇辦法喺咁即係嗰個租金咁貴嘅情況底下，我哋冇辦法係揾到一個合適嘅地方嚟到繼續呢一學校嘅事工，咁樣唯有就係即係將佢關咗去。而家我回頭一睇嘅時候，我亦都睇到係萬事互相效力，係叫愛神嘅人得益處。因為跟住就係、是即係發生呢一個嘅疫情啦，咁好在即係喺嗰個嘅之前，我哋就將呢個嘅學校，即係雖然係被逼關咗，但係即係而家睇落嚟，如果唔係關嘅話，而家我哋都好難即係經營落去。咁所以嚟講，即係喺西克魯克港。我哋真係睇到咗佢係從一個本來係好朴素嘅一個好天然嘅一個海港城市，係變成咗一個醉生夢死嘅人間嘅煉獄。可以講係短短嘅幾年，真係呢個嘅發展實在係太出乎於我哋嘅意料之外。咁當時喺我哋嘅教會有一個嘅家庭。他都計劃去西克魯克港來到開設做生意。當他將這個計劃告訴我聽的時候，問我的意見，我就覺得是不好去西港做生意。我說因為的確是因為人太多了，即是這樣的情況底下是很不正常的。做生意都有一句俗語，就是寧搶當頭跌莫搶當頭熱。所以我就勸這個的弟兄姊妹這個家庭，我說你們放棄這個的計劃啦。很感謝主，他們就終於是放棄了這個的計劃。現在後來過後他們即看到即好彩是即改變了這個的計劃，停止了這個的投資的方案。如果不是的話，就真的血本無歸。所以即係點解喺柬埔寨，點解喺西克魯克港犯罪的案件係不斷的嚟到去增加呢？即係其實歸納嚟講，就係話即係人嗰種嘅貪婪，人的那種的即係對物質或者係對金錢的嗰個嘅貪婪慾。如同聖經所講的，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麼益處呢？還能拿什麼來到去換取生命呢？那可以概括來說，柬埔寨成為犯罪的天堂，可以說是有下面的幾個的原因。這些的原因呢，就可以說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既有社會的因素，亦都是有人個體的原因在裡面。第一呢，首先呢，柬埔寨目前還未曾 有健全的法制的體系，所以很多、不良的社會環境就成為犯罪的溫床，特別是對那些想謀取暴利法還財的人是具有、這個巨大的吸引力。而政府呢對這些、窮兇極惡不擇手段的人呢也都是打擊不力，所以來說呢也都是為這些犯罪的人呢是提供了一些的、可以說是有利的環境。第二呢就是、現在的人呢在信仰上的缺失，在道德上的偏離呢是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有不少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台灣的華人，他們在、離鄉背井、孤單寂寞，或者是在工作、生意各方面的壓力當中呢、他們意志薄弱，就很容易是上當受騙、第三個呢就是在疫情當中呢、有不少、因為、沒有航班、因為沒有這個的、機票買到機票 回國內、所以來說呢就、有、很多的、中國人呢就、即是在滯留在柬埔寨，他們回不到、這個中國。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呢他們、唯有就是、即是、去找出路啦。咁其實而家全世界都一樣，即係好難，即係出路係真係好艱難，只一個字就係難。咁所以有唔少嘅中國人咧，佢哋亦都係流浪街頭啦，或者係啊，即係去投靠一啲嘅朋友啦，嚇咁啊，或者係啊為咗啊謀取自己嘅啊自身嘅利益啦，而鋌而走險啦。所以就很容易在這樣的環境底下就落入到這個的犯罪集團的、這個誘惑的網絡裡面、傷害了自己，甚至來說是斷送了自己的生命、另外一點呢就是有不少的華人呢、就是很輕易地相信、柬埔寨帶有商機的這些的廣告，其實他們不知道這些就是一個的套路、他們以為在柬埔寨呢是至少可以是、叫做是穩賺不蝕、但是沒有想到遇到的是心狠手辣的人口販賣和是網絡詐騙犯。他們就是以這個的網賭啦，或者是、這個的賭場為這個的有利、然後就一步一步的引他們開始是有一些的甜頭給他們啦、但是跟著來說呢就是真是滿盤落索、輸到來說是即可以說是護照啦、手機啦什麼都壓曬上去，最後沒有辦法連自己的人的命都要壓埋下去，因為他們即是欠了很多賭場的那些的巨額的、這些的 欠債、所以來說呢就也都有不少的人是因為這樣是即是、落入到這個萬劫不復的不歸路、所以真的很可憐、也都是、真的很可惜，也都是很痛心、所以我們即是、看到這個的人口販賣、網絡詐騙、或者是 賭博的這個的詐騙的犯罪機制呢是多方面的、現在呢、柬埔寨的警察呢即是因著、這個的社會的言論啦、因為柬埔寨的國際的形象、已經是、真的、很大受影響啦，咁所以嚟講咧，都開始係去即係捉一啲嘅犯即係、一啲嘅犯罪嘅人啦，嚇喺特別嘅係喺西港啦，嚇即係日頭夜晚啦，都係去查車啊，查車牌啊，嚇即係睇下有冇一啲係可疑嘅犯罪分子啊，嚇咁亦都係因為咁樣咧，喺西港嘅嗰啲嘅餐廳啦、酒店。服務業呢、就那個的生意呢就是跌了 30%。 很多的中國人呢他們都不夠膽出來了、 啊，即係因為好怕係啊被即係被呢個嘅警察係唔即係以為係一個犯罪分子，就即係將佢捉起上嚟啦嚇。咁，啊，所以喺一個咁惡劣嘅環境裏邊咧，啊咁我哋亦都係即係啊睇到弟兄姊妹啊真係係好即係好提心吊膽啊！嚇，即係唔係怕疫情啊，而係怕呢一個比疫情更加可怕嘅嚇呢一個嘅啊人口販賣啊，同埋係啊綁票啦啊，同埋係啊網絡嘅詐騙啦嚇，即係所以嚟講又唔夠膽，即係隨便都唔夠膽隨便接電話。夜晚黑咧就即係啊一啊天黑咧就啊即係誒快啲嘅就翻屋企啊！即係可以講係喺咁樣嘅環境底下，啊，無論係俾教會，無論係俾啊我哋嘅啊福音事工嘅發展，啊，都帶嚟咗唔少嘅啊一啲嘅阻力。啊，但係喺咁樣嘅環境底下，我哋一方面係切切嘅為柬埔寨禱告守望啦，真係求主憐憫啊，施恩憐憫，釋放拯救嗰啲被囚禁、被捆綁嘅人。一方面咧，亦都係用禱告關懷啊嚟到去輔助弟兄姊妹啊，提醒弟兄姊妹要有屬靈嘅辨別力啊，同埋係教導弟兄姊妹建立係合乎聖經嘅價值觀同埋人生觀。當然受呢個疫情嘅影響啊，亦都係有唔少嘅弟兄姊妹同樣面對經濟嚴重衰退嘅嚇呢一個嘅困難。但好感恩，佢哋信靠主嘅心係越嚟越堅定，禱告亦都更加嘅迫切。嚇，最近我哋陸續咁樣收到嚟自唔同弟兄姊妹嘅好消息嚇。過去半年啊，有一個弟兄講，過去半年我哋幾乎係冇訂單，冇一張訂單。但最近呢幾日啊，我哋連續係接到好幾個大數額嘅訂單。嚇，另外嘅啊一個嘅姊妹亦都講俾我聽，佢話過去幾個月，我哋嘅生意都啊真係不景氣，但最近呢幾日咧生意咧就好咗好多啊！咁呢啲弟兄姊妹佢哋都不約而同咁嚟到去問我，佢話：喂，係咪教會呢段時間係為佢哋加碼禱告啊？咁我哋真係好感恩，確實弟兄姊妹呢啲嘅經歷都係發生喺教會恢復週星期二嘅早禱會之後嘅。咁當然亦都有唔少嘅弟兄姊妹喺困境中仍然嘅係喺度學習等候神。其中一個嘅弟兄，佢好多年嚇，即係疫情前佢就已經未冇機會啊翻中國度假。咁呢個疫情之後咧，佢就更加之啊，即係冇可能翻中國啦。嚇，咁喺呢個嘅時候，即係喺呢幾年嘅過程當中，佢個仔喺中國出世，佢都未見過個仔嘅一面。而家個仔學識行路啦，佢都仍然係冇辦法翻到去同屋企人團聚，所以佢就為咗翻中國就買咗一隻船，佢喺度學開船。佢講俾我聽，計劃係從水路嚟到啊呢一個從柬埔寨就翻中國。唉，咁我聽咗之後，我覺得呢個太冒險啦，我就勸佢，我話你唔好用呢個嘅計劃，我話你等啦，我話你等有航班恢復，你等機票啊，即係恢復翻正常，我話會有呢一日嘅嚇嚇。咁另外仲有一個家庭咧，佢哋嘅工廠係設喺金邊，工人咧有6000多個。咁最近呢亦都係因為冇訂單呢而被迫停產啦。但係喺停產當中呢，佢哋仍然係每個月要發俾每一個工人嘅基本生活費。所以對於佢嚟講造成好大嘅壓力。但係好感恩喺咁樣嘅困境底下，佢哋有更多嘅時間嚟到親近主，亦都係有更多嘅時間一齊嘅嚟到去禱告神。啊，感謝主！雖然係啊，目前喺柬埔寨呢個嘅販賣人口同埋網絡詐騙嘅啊呢啲負面嘅新聞啊，好似真係鋪天蓋地咁樣，真係令到人窒息。但我哋即係我問咗我哋嘅幾間堂會嚇，我哋問咗西港嘅教會嚇，問咗啊竹筍村啊嘅教會嚇，金邊嘅啊恩典堂。 我哋問到呢啲嘅弟兄姊妹同工嚇，都一個嘅啊一個俾我嘅報告就係，我哋當中冇一個弟兄姊妹或者所熟悉嘅人，因為呢一個嘅人口販賣啊呢一個網絡詐騙而受到傷害。我相信呢啲都係神嘅保守。如同詩篇第一篇所講嘅，不從惡人嘅計謀，不站罪人嘅道路，不坐涉萬人嘅座位，唯喜愛耶和華嘅律法，昼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作的盡都順利。願主賜福每一位在柬埔寨的弟兄姊妹华人，亦都是赐福每一位的听众。阿们。
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很欢迎你打电话来跟我们谈一下。我们的电话是416-788-3322。
世事变化有千变，主的爱未变。危难临近搭救我，主信实不改变。凡事感谢赞美与祷告，莫须一生苦恼。愿平安居心里，凭着信念试探试炼里，面临挫折不缩退，神仍同在，忧伤患难他领我渡过，存着盼望奋勇往前去，必得胜有余，全信靠主恩典足够。
宣教是耶稣基督给信徒的大使命，对于非信徒来说可能不觉得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其实很多时候宣教士所做的事对我们的人生都有很大和正面的影响。这个专题系列就会叙述宣教士的故事和他们对社会的贡献。
照明人生，
何义思第二集，作者钟敏，由恩语之声同工声演及叙述。
何义思1915年在中国南方开始工作，在1920年他在官山这个地方起了教堂和孤儿院收养孤儿。去到1925年，面对中国对外的排斥，加上他妈妈身体有病，他就回到美国照顾妈妈。他亦都义不容辞地承担了料理家族店铺的责任。终于去到1929年的9月，何教士就重返官山，跟着他就同同工信徒筹备官山各部道所连串的特别聚会，大家藉着禁食祷告预备自己，圣灵的能力大大地彰显出来。多年来向神梦寐以求的复兴出现在官山，后来的工作就不断地开展，并且逐步让当地的人负责他们自己的崇拜、查经、祈祷、报道以及财务等等的事，并且在大同、苏村这两个地方都开始了逐家逐户的探访，甚至随时留宿乡间，同人谈论一整夜救恩以及基督的丰盛。在丹造那里的信徒亦都开始了在村里面组成了查经班。到了1933年的2月，农历期间就请了王载牧师来到官山主领5日的聚会，很多人决志接受了主，亦都有20多位愿意完全奉献自己一生来到侍奉主。随后在5月就为36个初信者举行浸礼。当然与此同时又有难题的出现，美元汇率不断下跌，美国经济不景。1925年圣巴巴拉大地震之后，家中店铺迁到新址，生意又不好。1934年的一个早晨，何教士记起当日他需要清付一笔的款项，但是银柜内面空空如也。 神更灵修的时候，神赐给他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要他学习因耶和华欢欣喜乐。没想到过了一阵，有一个姊妹带了钱来付还给何教士，因为四年前他生病的时候，何教士曾经为他出钱给他进入去医院医治，现在他储够钱来到偿还。何教士接过他偿还的钱之后，一看正是当日要需要付清的数目，再一次印证了他一直所信靠的神真是掌管明天的神，而且是掌管一切的神。往后神一再向他应许和保证，就好像当年五饼二鱼的故事一样，再三嘱咐他要给他们吃，而神亦都亲自赐下足够的恩典。那年的六月下旬，王座牧师又来了一封信，约何教士去广州商谈一些福音的工作，就让他认识了王牧师在上海的朋友李观心先生，因而得悉李先生重生得救之后非常关心家乡亲友灵魂得救的事，愿意负责所有的开支，务求在他家乡可以开展福音的工作。圣灵一直的带领，于是有位女传道和三村当地的李太太配搭合作，何教士亦都时时去住几日，观察工作的情况。原本村里面年少气壮的男人想赶他们出去，神却是亲自暗中的帮助。何教士并听了李观心先生的嘱咐，看见一个孤儿阿元，就带回去观山孤儿院抚养。一年之后，当何教士带着容光焕发、身体健康的孤儿阿元回到三村的时候，全村都轰动，连那些排斥反教的年轻男人态度都软化。神又带领了李学基牧师、李氏宗族的子弟到三村买了一个铺位，挂上了福音堂的招牌，开始日日夜夜传讲耶稣。另外在三村带了一个没有父亲、妈妈又病危的男童回到观山入学读书，然后这个男孩就竟然成为了香港希伯伦堂的牧师。李观心先生不时在经济上资助何教士观山在各项的事工，花边馆的收入亦都时常的帮助他们一臂之力。在1934年南海举行第一次工业展览会，花边馆将一个废简制作成漂亮实用的丝棉被过程展览出来，结果得到全场的冠军。神感动在美国圣巴巴拉一位的女士在遗嘱里面留下一笔可观的款项给中国事工，用在供应高中男孩的一切费用身上。1936年7月下旬，三村在河边举行了第一次的浸礼，赞美神。后来福音又传到白泥、富湾，何教士的外甥女蒲美杰也都从美国来到帮手。在1937年7月发生了对日的抗战，在日军轰炸之前，何教士赶着再访白泥，向那里地方的村民传讲福音。1938年10月广州失陷，12月日军占领了官山，在非常艰苦困难的环境里面，他们寻求了神的旨意，在1939年5月开办了救济所，收容了走难的儿童。神给了何教士一句说话，
愿耶和华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
以后的日子是混乱而黑暗，日本军人的侵害和轰炸，加上当地无法无天、穷凶极恶的歹徒随时抢掠，他们经历了很多的危险，但是神差派使者安营搭救。这位掌管明天的神伸出了大能的棒臂，任被他的儿女渡过一切的难关。好像圣经旧约的人物以斯帖这样说，神施恩的手一直在这里眷顾着，日后因为环境太过恶劣，没办法不撤向大后方，经过祷告、寻求、探勘，何教士终于带领了50个小孩、19个成人一起翻山越岭的迁到永丰市。后来当日军向英美宣战之后，曾经有300多名日军包围观山的礼拜堂，搜索何教士，要将他捉往集中营。 好在天父都知道，预早做了安排，分秒不差地搭救了他。日军侵袭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银行全部停止营业，没有邮递，没有船只来往。但感谢神，神的供应都没有因为这而停顿。迁往永丰市的时候，大家就说
要以言语行为的见证传福音，
所以在那里生活全部都是公开的，福音事工亦都因此而建立了。五年之后，通货膨胀得非常厉害，当时孤儿院的儿童已经达到140位，每日开支要1000元以上。善心的朋友甚至一些职员都劝何教士放弃照顾这班的孩童，但何教士对主的托付忠心，也都相信他所信的神作事绝不会半途而废，必定能够保守带领到底。他坚持不懈，为了提取汇款买米走避日军，他时常都日以继夜的在黎宁满了土匪危险的山林里面一走就70多里路，但是神赐他诗篇上的话安定他，鼓励他，因为这样所有的孩子都学会了神必看顾这个功课。这段时间有13个月这么长，何教士和家人完全断绝了音讯，但是大家都将对方交托在恩主的手中。1945年10月战争结束之后，何教士回到官山老家，已经阔别了4年。礼拜堂房子顺光源在战火洗礼下竟然是安然无恙，何教士泪水夺眶而出，亦都足以印证神是何等的恩惠慈怜。12月上旬在官山举行年会，先正获悉有7个报道所遭到炮火毁坏，信徒们化整为零的坚持住福音的工作。后来国内政治局势急转直下，在美国领事馆撤退之后，何教士亦都来到香港，在长洲再开始新的福音工作。不久何教士的妈妈年老气衰，整日要睡在床上，何教士没有推却做女儿的天职，回到家在病床旁边照顾妈妈，直到她返回天家。1955年，香港宣道会刘福群牧师邀请何教士去到剑道神学院任教，于是何教士回到去香港侍奉，后来即在香港遇到以前官山的信徒，又开始来到聚会，组成了教会，直至1962年4月，弟兄姊妹集腋成裘，加上在美国圣巴巴拉店铺的一些援助，买了地方举行献堂礼，并且安立了他们第一位牧师，就是当年三村的男孩信徒，今日的李飞吾牧师。哈利路亚，这个实在是神的荣耀。当何教士70岁生日的时候，希伯伦堂为纪念主在50年前呼召他来到中国，而特别举行了一次感恩的聚会，看见当年那些营养不良、骨瘦如柴、无依无靠的小孩子，今日都已经成家，事业有成，并且热心地来到奉献，何教士不禁地流下眼泪，在欢乐的泪光里面清楚地看见这位掌管明天的神怎样引领他每一个的儿女经过水火进入神的丰盛里面。在1971年的夏旬，希伯伦堂筹备明年的10周年堂庆的时候，神感动他们，光照他们，要见证神一直以来的祝福和带领，最好的方法就是差派宣教士去到外地。1913年，何教士被神呼召去中国的时候，他发梦都想不到故事的发展下去竟然会产生一个能够自立自养、不断增长、更加满有差传异象的中国教会。1984年9月27日，何以斯教士安息在他所信靠顺服又是掌管着明天的上主的怀中。朋友啊，你的明天又是哪个来到掌管呢？身为父母的，你又由哪个来掌管你儿女的明天呢？
以上专辑由恩语之声制作，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提供资料。
在他。
手中。